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全球贸易伙伴开始围堵中国货，第二个是香港鸿福苑火灾调查，李家超完也，第三个是中国各地农民工又要讨薪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灵异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12月12号宣布委任法官陆启康等三人组成独立委员会审视大埔鸿福苑火灾的成因以及维修工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9月之内完成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李家超这个委员会叫做独立委员会，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调查委员会，而这个所谓的独立委员会并不调查，他只是审视各方面的情况，他也没有法定权利。所以李家超在完也，广东话叫完也，完也是什么意思呢？完也就是乱来，就是搞事。那么过去几十年，香港一旦发生重大人命伤亡事故，尤其是涉及这个公共设施和政府监管，香港就会通常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委员会是法定机构，它本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进行搜证，程序属于类司法程序啊，所以呢它更为严谨，它更适合调查像鸿福苑大火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的监管这种复杂的问题，可以发现真相啊。那么当然不具有法定权力的独立委员会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比如说像2003年的这个非典调查、非典疫情、2012年南丫岛撞船事故，都是通过调查委员会得出事故的结论啊。那么鸿福苑大火有这么多人死亡啊，属于这类事故，所以香港市民都强烈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不过呢，调查委员会一旦成立，这个事情就不受香港政府控制了。调查委员会最终的报告也是具有准司法性质，可以直接触发刑事检控、纪律处分，甚至官员问责啊。所以这显然不是香港特首李家超想要啊。于是他就玩起了文字游戏，成立一个所谓的独立委员会。独立委员会的报告是个建议啊，李家超可以决定是不是采纳，这就是纯粹就是忽悠。所以我就说李家超玩也，他完全辜负了香港人对这件事情的期望啊，这是第一。第二， 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12月12号举行电话会议。那么对于中国战机用雷达锁定日本战机一事，双方都表达严重关切，双方认为中方行动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并且强调美日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怀着紧迫感加强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这是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对日本最重要的支持啊。小泉进次郎和海格塞斯通话40分钟，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自卫队会继续在日本周边切实实施警戒监视活动，同时也将冷静坚决地应对不测事态。那么12月11号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和日本战机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演习，然后美国战争部在联合演习的声明中提到，要在日本各地包括西南诸岛加强更贴近实战的训练和演习啊。那这一区域正在正面对着东海和台湾方向，是中国政府最敏感的地区啊。另外，小泉进次郎计划在明年年初访问美国啊，面对面的举行美日防长会议啊。这是第二、第三。年关将近，中国各地又开始出现了讨薪潮。记录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网站昨天的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上旬中国制造业发生了11起罢工事件，其中有一半的罢工事件发生在广东。 那么罢工的原因包括欠薪、欠缴社保、企业搬迁不赔偿、裁员未补偿等等。那么其中欠薪是最主要的导火索。12月1号到9号，广州有个叫海鸥住宅工业公司，他们的工人罢工，抗议公司在没有赔偿的情况下搬迁厂区。那么12月1号，山西侯马普天通讯电缆公司的工人集体罢工，集体维权，抗议公司长期拖欠工资，拖欠工资，欠缴社保，而且他在关闭工厂前没有对工人做出赔偿。那么普天通讯公司的前身就是邮电部的侯马电缆厂。12月6号到8号，湖北省汉川妙虎纺织公司的老板跑路，他拖欠了工人工资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工人维权，他就堵了交通。除了制造业拖欠薪水，政府单位也欠薪。12月10号，有几十名农民工在广西日报大厦门口讨薪。12月11号，中铁六局的北京市副中心运东路这个工程工人讨薪。12月8号，中国电建集团的核电公司在青海省的火电项目，工人带着孩子讨薪。另外，自由之家旗下的一言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三季度抗议事件达到了1392起，大幅增加到同比大幅增加了 45%。其中跳楼威胁的维权事件数量暴增。所以有网友留言说，为什么今年大家都这么难，每年都会是这样的。第四，美联社报道，教皇利奥十四世12月9号在罗马对记者说，川普正在撕裂美国和欧洲的同盟关系，这是件大事儿。那么教皇用了 break apart, 撕裂这个词儿，这是非常强势的政治用语，它等于是在公共场合告诉世界，美国内部正在发生方向性的改变，而且风险非常大。当教皇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当天，那么教皇会后对记者说，美国最近发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欧洲联盟提出了质疑，并希望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教皇说，他看到的内容会让美国欧盟联盟发生巨大的改变。教皇还说，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协议不能把欧洲排除在外，因为战争就在欧洲，现在是欧洲领导人寻求解决方案的好机会，欧洲各国应该推动统一的立场。教皇在美国的追随者比川普还要多，这对川普的支持是一个打击，这是第四第五。美国防务媒体 Defense One 报道，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讨论建立核心五国集团 C5，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跟大家先，因为他报道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 C5，C5 就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核心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呗，美国、中国跟俄罗斯，印度跟日本是协从，就用替代这个 C5 替代 G7 ，当然就没有欧洲了。 Defense One 的记者看到了一份更长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里面出现了 C5 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没有纳入 C5 ，这是一个没有欧洲的 C5 ，C5 的初步议题不是欧洲安全，而是中东安全，包括推动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也就是说 C5 更像一个强权交易平台，而不是一个价值观同盟。另外，中国被摆进了核心，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被围堵的对象，而是同场谈判的顶级玩家。白宫副发言人凯利否认存在更长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过曾经担任过川普政府前官员表示，早在当时就有人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 C5 的设想，理由是七国集团 或者是联合国安理会不再能够满足当今的需要。川普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价值观的人，他只交易啊，他只交易，而且他的交易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啊。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本地球将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美国还能指望吗？不知道，美国不知道还能不能指望啊？第六，德国之声报道，欧盟轮值国主席丹麦12月12号宣布，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决定使用多数表决机制来推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用于乌克兰，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匈牙利投反对票导致俄罗斯资产被解冻。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盟冻结了2100亿欧元的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金，就是外汇储备。那么按照目前的规定，冻结俄罗斯央行资金的决定必须每6个月表决一次。那么只有得到欧盟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延长这个冻结。那么为了能够无限期的冻结它的外汇储备，其实就是它外汇储备，这个欧盟引用了这个欧盟运作条例的第122条。那么这条法律规定，在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通过有效的多数投票来做出决定，就是多数票我就做出决定，并制定适当的措施啊。那么欧盟下个星期就会进行这项表决啊。这是第六、第七。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韩美高级别经济对话12月10号在华盛顿进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强调加强经济安全措施以及保障可信赖的供应链的重要性，包括合作应对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啊，这讲中国啊。韩美高级别经济对话是讨论两国全面经济合作事宜的副部长级的定期协商机制。那么这次会议是由美国副国务卿赫尔伯格和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珍我出席。那么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还讨论了韩国投资美国制造业的事宜，以及为确保韩国企业代表顺利入境美国所做的工作。很搞笑啊。赫尔伯格说，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韩国支援乌克兰、中东等冲突地区的重建工作啊。这是第七、第八。财讯网报道，白酒价格平台今日酒价的数据显示，12月12号飞天茅台散装每瓶的价格是1485啊，原箱每瓶价格是1495啊，这两个价格都跌破了茅台酒的官方指导价。那么茅台酒是酒王啊，一直是溢价销售。今年6月初，这个茅台飞天茅台跌破了2000啊，2000块是茅台经销商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口。茅台酒的经销商在买茅台酒的时候，他通常会搭售一些其他不好卖的酒啊。那么这个飞天茅台的酒的价格，如果你把这个成本算进去的话，它的成本就高于2000块，它要通过这个茅台酒来弥补其他酒品的损失。那么结果呢，就是所以2000块是茅台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口，现在跌到了不到1500啊，说明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低。那么到了11中秋节，飞天茅台的价格没有回升，到了10月底，飞天茅台的散装价跌破1700，一月之后跌破1600啊，到了12月10号飞天茅台跌到了1500啊，逼近了参考价，12月12号正式跌破指导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销商在亏损，经销商亏损的后果就是他们会把他们的库存卖拿出来卖啊，因为他止损啊。第九，法广报道，国际人权日12月10号晚上7点，海外团体中国行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外墙投射影像，抗议中国政府的迫害人权啊。投影的内容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啊， 这是中国的良心犯啊。那么投影的直径有18米，持续了几分钟。在白纸运动3周年的时候，中国运动也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外墙投影啊。这是第九、第十。欧洲时报报道，英国警方12月10号表示，英格兰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博物馆9月25号发生重大盗窃案，有600多件重要文物被盗，其中有一尊象牙雕刻佛像和一枚东印度公司制这个中印度公司的制服腰带扣啊，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那么英国警方公布的监控摄像画面显示，四名男子当天凌晨出现在博物馆大楼的外面，戴着帽子，穿着连帽衫啊，手提袋子。那么就在10月，法国卢浮宫发生了文物失窃案，四名盗贼短短7分钟就盗走了8件法国王室的珠宝，价值1亿美元啊。那么这四名嫌犯已经落网，但是7件珠宝下落不明。现在英国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欧洲的博物馆都是这种情况吗？啊，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时代周刊》12月10号宣布，2025年年度人物是人工智能缔造者，理由是人工智能大幅改变全球面貌。啊，《时代周刊》封面照片是八名 IT 企业的领导人，包括这个 OpenAI 的 CEO 啊。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等等啊。时代周刊指出，川普政府一月执政之后，面向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越来越活跃，人工智能的研发和获得应用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生活便利性，同时也带来了失业，对人工智能的依赖负面影响。12，共同社报道，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12月12号宣布，日本2025年度的这个汉字熊啊，原因是日本各地接连发生了熊出没事件啊。在东京的清水寺，住持申清范在长 1.5 米宽3米的和纸上挥毫写下了熊字啊。那么日本年度汉字是由全日本民众投票产生啊。那么投票第二多是啥？米，米价飙升啊。那么它米和熊差180票啊。第三是什么？第三是高。高是啥？高是物价高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高是早苗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全球贸易伙伴开始围堵中国货啊。财新网报道，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12月12号宣布，从明年1月1号开始对钢铁产品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出口企业必须凭贸易合同和质量证明申请出口许可证啊。那么这个举措是回应其他国家对中国钢材的抵制啊。报道指出，中国钢铁出口产品纳入出口许可证管理货品目录啊。那么中国钢铁出口的产品有300多个这个海关商品编号，涉及生铁、钢坯、卷材、板材、线材、管材、长材、H 型钢、这个钢丝、不锈钢以至到废钢啊。那么只有家用器具和卫浴链条零件、紧固件等少数终端这个钢铁制品不在出口管理之列啊。那随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开发陷入了停滞，所以房地产对钢材的需求开始下降。到了202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国内的钢铁需求暴跌，钢铁需求暴跌，钢价格也暴跌啊。于是呢，就出现了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于是中国的钢厂就开始通过出口维持生计啊。中国的钢材就开始冲向全世界。2023年，中国出口钢材达到了9000 9026万吨，大涨，大幅增长 36.2%， 2023年。到了2024年，就在2023年的基础上又涨了 22%。 中国2024年，去年中国出口的钢材达到 1.1 亿吨，就是超过1亿吨。那今年一到十月份，中国出口的钢材9773万吨，同比增长了 6.6%。 那中国出口钢材的均价每吨是695美元，同比下跌了 8.7%。 量增价跌，所以量就会更增，因为你价格越跌，那你的竞争力越强。所以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全中国的这个钢材出口会介于 1.1 到 1.3 亿吨之间，它超过了2015年创造的10年的最高纪录。财新网报道说，实施出口许可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打击买单出口。那么因为这个出口过程中要提高这个质保的文件，它有一定的追溯性。财新网说，过去三年中国的钢材出口存在大量的买单出口。买单出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钢厂用货票分离的方式来出口这个钢材，目的是逃避 13% 的增值税。他因为逃了税，所以呢就能够用超低价格出口到海外，实际上就走私。他讲那么就中国人喜欢搞这种文字游戏，其实就是走私出口啊，就是票是走了一个通道，货出了一个通道，货不就走私吗？你没有文件不就走私吗？上海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指出，买单出口是推升今年钢材出口大幅增长不可忽视的因素。他推算买单出口的年度贸易量有2000万吨，实际上就走私出口了啊，就不愿意这么说啊。那么中国钢材国内价格暴跌，这是中国钢材在全球市场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这也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钢材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啊。商务部统计，2024年到2025年8月，至少有11个国家对中国的钢材实施了反倾销或者是贸易保护措施。中钢协统计，去年中国钢材被贸易救济原审调查33起，超过了2020年到2023年这三年的总和。到了今年有25起。中钢协表示，把钢材列入出口许可证管理，引导钢铁出口规范，有利于维护世界钢铁供需格局和贸易平衡。那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国对钢材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反映出在全球贸易环境趋紧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钢材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的限制措施，包括关税、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它成为中国钢材出口面临的重要的外部压力。墨西哥国会12月11号昨天通过法案，从明年1月1号开始，对中国和其他和墨西哥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其中就包括钢铁。那么多数产品的关税提到 35%， 有的类别最高达到 50%， 目的就是加强国内产业竞争力并减少对外依赖。那根据美国现行政策，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钢铁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啊，所以中国的钢产品进入美国非常的困难，因为 50% 的关税。欧盟是从今年开始收紧了钢铁进口的限制，它缩减了免税进口的配额规模啊。那么对配额之外，它是反正就是配额管理，超过配额的钢铁进口25%。 那主要是缓解本土钢厂的压力啊。加拿大对中国的钢铁和其他国家的钢材进口进行关税配额，超出配额的部分很高的关税啊。东南亚国家当中，越南已经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反倾销措施，那么3%、19.38%、26.94%、27.83%三档反倾销税。那么主要是应对中国进口钢材对本地市场造成的压力。那么从截止去今年年底，至少有62个国家对中国的钢材实施限制性的措施。限制性的措施总共有多少呢？200项。关税、配额、反倾销、保障措施。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跟亚洲区域市场。那么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既是各国产业保护的结果，也是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一种体现。那么中国现在实施出口许可证啊，那么主要是做给大家看啊，你看你们实施各种措施，我也开始出口管制啊，希望能够表个态啊，表个态。疫情过后，全世界都有通胀压力，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发生了20多年来都没有发生过通缩，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啊。那中国通缩，全世界通胀，那中国货就很便宜，对全世界来说，于是廉价的中国商品就开始冲击全世界啊。2年多下来，各个国家就开始实施各种措施，限制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啊。那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的措施都不是对所有的中国商品一刀切，而是集中在钢铁、有色金属、汽车、光伏、化工、关键技术和供应链的重点领域啊，通常是只针对这些，其他的就很少。那比如说欧盟在关税措施方面主要是贸易救济的调查，对贸易救济的调查主要是涉及反倾销税、反补贴税跟保障措施，最典型的就是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然后加关税啊，最高关税达到45%啊。那么现在正在谈判啊，最低价格保护机制啊，用最低价格来替代关税，但是我觉得谈不下来啊，谈不下来啊。这是欧盟在非关税措施方面，欧盟这2年就做了很多的工作，一个是碳边境调节机制，叫 CBAM， 它先覆盖了什么呢？它先覆盖了钢、铁、铝、水泥、化肥，就是这主要是高排放的行业，然后最近讨论要把范围扩大啊，它碳成本会变成一个新的边境门槛。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叫外国补贴条例 FSR， 那么欧盟可以对它认定获得这个政府补贴的这个产业、行业或者是企业进行这个关税、实施关税等等啊，这是欧盟。美国关税方面就主要是有3大块，一块是301条款的关税。它最广泛啊，主要是这是美国对中国商品这个主要的关税主体，就是301。另外一个就是232主要是对钢铝啊。第三个是反倾销跟反补贴，反倾销反补贴主要是光伏钢铁跟化工产品啊。非关税措施美国主要是集中在叫什么呢？叫这个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合规执法3套啊。那一个是芯片，一个是半导体制造设备，一个是软件啊。那基本上主要是针对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一些特定企业，比如说华为啊，还有一些就是美国商务部制裁的名单啊。这是美国。日本在关税方面最常用的就是反倾销跟调查机制啊。那么今年日本已经针对一部分中国的钢铁产品启动了反倾销调查。 那反映日本开始警惕中国的钢铁产品。在非关税方面，日本最关键的是高端技术出口管制，主要是跟半导体有关的设备、软件、材料进行这个出口管制清单。那么东南亚主要体现在越南啊这几个国，越南对中国冷热轧卷钢铁钢产品啊钢材热轧卷27关税反倾销关税啊，泰国是 H 型钢很多是用在铁路上啊，那么反倾销税啊，那么非关税方面，东南亚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进口许可。合规门槛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这个网络大 V 雨夜漫步大祭司今天发了一个帖子啊，他说呢，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经贸模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三条战线啊。中国的经贸模式叫什么呢？叫压榨人民、搜刮顺差的经贸模式啊。那么，世界各国包括主要是中国的贸易伙伴。正在对这种模式进行反制升级。他说我观察到三条清晰的线路。那么其中包括呢，就是一个就是关税。就是在国家层面呢，就是高关税的模板正在形成。高关税的模板讲的是谁呢？讲的是墨西哥。墨西哥是通过了立法，然后从明年开始对中国这几个没有签自贸协定的亚洲国家，大概是1400种商品加征 5%-50% 的关税，重点是针对汽车、钢铁、纺织服装、塑料等等啊。那么基本上它被解读为这个美国对华政策路线对齐啊，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通过墨西哥转口到美国，规避美国关税啊。那么现在呢，媒体普遍把墨西哥当作一个模板，就是比照美国的政策来相应制定他的政策啊。所以墨西哥是用更严厉的对华关税来换取美国对他的商品关税豁免。那这种向美国看齐换取豁免的逻辑就很容易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复制，就变成了一个模板。所以墨西哥会变成一个模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多边话语系统化，这个给过剩产能贴标签，这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七国集团。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点名说中国的这个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啊，认为中国导致了有害的过剩产能和市场扭曲，要求中国避免采取扰乱供应链的出口管制措施，这讲的稀土。这基本上就是把过剩产能正式写进了西方的核心文件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三个步骤就是人民币，向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那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报道说，中国到1到11月份，中国的外贸顺差突破10000亿。那么突破10000亿，那中国外贸顺差占全球 GDP 的比重接近1%。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基本上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开始讨论什么人民币汇率，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这个有个智库认为，这个他认为今年有智库分析认为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达到1.23万亿美元啊，略略超过全球 GDP 的1%。他说这种贸易顺差规模难以持续啊，它凸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呼吁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且提高中国居民的购买力，支撑内需啊。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提高了对 今年中国经常账，就是贸易项目贸易账户的顺差占 GDP 比例的预估啊。金融时报引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呼吁中国应该让人民币显著升值的要求，理由是当前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实质上在下降，汇率在下降，所以顺差收入理应推动本币升值。彭博社报道说，一批欧美的智库和前官员今年夏季陆续发布报告，认为人民币长期被低估，所以推动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扭曲了全球的贸易格局。如果不能推动汇率或者国内再分配的调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关税战会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他总结说，三重反制相互强化，对现有的中国的增长模式这个形成了一个反制效应，而且它不是一次性的摩擦，它会长期存在啊。他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转变。什么转变？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开始抵制中国货，这件事情很重要，它会在明年对中国的出口产生重大影响。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欧洲实在扛不了事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打了几年了，欧洲还在向俄罗斯买天然气，再看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一系列小动作，看了真让人生气和失望。就是我也是，怎么说呢，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协调20多个国家的立场，二十多个国家呢又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就产生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所以欧盟要推出一个政策要跟20多个国家取得他们的同意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机制显然是有问题啊。就是说和平时期没有问题，和平时期你所有的事情慢慢谈没关系，官僚主义就官僚主义没关系，但你现在打仗，你一打仗你这个机制就不行，因为打仗要动员，你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协调肯定和动员机制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件事情欧盟这种政体在现在这种动荡的世界局势当中显然是不行的。欧盟理事会、欧盟执委会他出来讲话没有用，因为他讲的话变成政策那走一圈要走三五个月，的事情都已经变了，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没有用。而且中间还有一些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还有一些搅屎棍在这搅屎棍，你说这打个仗打怎么打，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所以欧盟也没有很坚定的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让自己的决策更快一点，欧盟缺乏这种共同意志，德国、法国、英国这三个国家没有起到这个领头雁的作用，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啊。观点：中国是怕人口消失，美国是怕人口太多，这是什么都有。美国怕人口太多，美国不怕人口太多，美国是怕移民多。移民为什么多？ MAGA 怕移民多， MAGA 把自己的失败怪到移民头上，他没有一个替罪羊，那不他得自己背，他不想自己背，那就找个背责任的，那怪谁呢？怪我咯，那就怪我咯，就这个。MAGA 把自己的失败让移民来背，这就是所有一切的根本原因啊。他们觉得他们吃亏了，所以他们就要搞移民。美国即将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啊。美国面临的问题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从现在来看啊，当然两个政体不同啊，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问题是同一类的、啊、情况。台湾采光科技宣布，美国现役 Penguin C 长航程垂直起降无人机都垂直起降的好吗？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可以滞空10个小时，具备 AI 识别能力，已经获得美国军方授权，在台湾生产制造。OK， 这是台湾哦，美国现役的 Penguin。OK， 无人机。OK， 情况今天粉红和台湾人吹，说中国物价便宜，他本来想嘲讽台湾物价太高，西瓜平均7-8毛，现在3块钱一斤太贵了。结果台湾人一片震惊，什么7-8毛，莫名让人同情中国人，好可怜，种瓜的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结果粉红反而自曝中国的低薪情况，是这样的呀，很多人把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便宜当作觉得很自豪，但是你知道吗，中国农产品这么便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多可怜，对吗？多可怜，种地养殖 种农产品没办法生存啊。那我那天看那个有一个视频，一个河南的女孩在那个田头拿了一瓶矿泉水，说我们种一斤粮食买不到一瓶水，就这个意思啊，就这样啊。观点：2016年海南仲裁之后，美军航母通过南海时，中共反应过激。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大官放狠话，说美军所有的航母都来，不虚。高速公路上运导弹，还有召回退伍老兵。危机解除之后，大肆宣传，离战争最近的一次，我觉得自导自演。解放军，这个毛泽东不说过了吗？共军排第一，宣传队，共军排第一的功能是宣传队，第二个功能是啥？播种机，这毛泽东自己讲的呀。宣传队，播种机啊！你看，哎，这个村里的有人长得像毛泽东。主席来过了，播种机啊！观点：王老师的西装领带非常棒，谢谢。对职业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赞扬你的职业道德。后面的红花也非常配，谢谢啊，谢谢。圣诞节了，我们就准备一点，这是一点对节日的表达吧啊，谢谢啊，谢谢。还有吗？没有了吗？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